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米迦书的内容正文部分，一堂课就可以把它讲完，虽然有六章，但是一堂课就可以讲完它，有七章应该是啊，也搞错了。好，起个小名字，这个名字呢按照米迦书的内容来起的。米迦书一共讲了三个大的部分，每一个部分呢讲两个内容，一个是审判，一个是救赎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的名字呢定做审判与救赎这样一个小题目来看。好，米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非常简短，但告诉我们非常丰富的内容，说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的人有个叫米迦的，得了耶和华的默示，传信息给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这句话告诉我们非常丰富的信息，说这个时代大概是在这三位君王做犹大王的时候，那么大概你如果掐一下指数算算的话，公元前740到700年左右，就这一段时间。如果后面说这个人哪呢，这个是摩利沙人，摩利沙人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向差不多2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，今天呢非常距这个加萨走廊非常近，当时呢是犹大地，有时候呢也被非利士人或者是亚玛利人所占领，说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小镇，从那儿来的，他不是大城市的人。先知的名字呢叫米迦，他的话语从耶和华而来，听话的对象呢是两座城市，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这两个城市呢是两座大城，但它代表着当时两个国家的首都，撒玛利亚代表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那么耶路撒冷呢是南国犹大的首都，所以说这个话语呢讲给北国和南国两批人听的。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非常丰富的信息，好，我们不太简介的时候讲过。那么要读懂米迦书呢，要看懂这张地图，大概知道一下这些状况是什么样。这张地图里面显示耶路撒冷在哪，那么摩利沙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今天以色列地的加萨走廊，那个时候的非利士地和南边的这个亚玛利人居住区，经常换来换去，你大概知道这个地理位置在哪。那么米迦书中曾经提到过很多地名和小镇，那些小镇呢基本上都在他的老家周围十几二十公里范围内。如果大家对那些地名不熟的话，回去一查你就知道，那些地名我们今天不会一一给它列出来，大家读的时候知道这些地方大概在哪，都在他的家乡周围20-30公里的样子。因为他对他的家乡很熟，他不是一个城市人，所以他关注的东西都是农村里边的一些我们经常关注的问题，不是君王或者是那些祭司关系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懂。好，我们看他的第一部分内容，这一部分内容主要关乎的是撒玛利亚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人没有背景，可能简单就读过去了。如果知道一下以色列的历史背景的话，我稍微要停一下，注意后面的小标题，耶和华要出手了，这个标题告诉我们事情不好了，大概是这个印象。你怎么知道呢？看第一节第二节说，万民呢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，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这里面前面一句话是先知讲话的基本格式，他说谁谁谁你们要听，这是因为他讲的话很重要，是一个提醒句。后面他说耶和华从圣殿当中来见证你们的不是，为啥要在圣殿里面见证你们不是呢？他不去圣殿敬拜，还有别的理由呢？耶和华住哪？耶和华住在圣殿里面，换句话说，耶和华平时是在外面不走动的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你要清楚这一点，耶和华是在圣殿里边的，他是不随便出来的，他要出来的话就有问题了，说明有大事了。那么人们敬拜他呢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可以收拾干净，穿戴整齐，进入至圣所见上帝一面，弄不好要死人的，这就是上帝。所以现在说上帝在里面发声了，他说你们有不是，然后他说第三节说看哪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这句话讲得很严重，我们一般人听看完之后没概念。现在你想想，上帝从他的圣殿出来了，这事麻烦了， 对吧？有事了，有什么事呢？他说灵降临步行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要消化，诸骨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个事儿不是一般的事儿，出来指指点点说批评一下的事儿，说耶和华从圣殿出来以后，踏在山上，山要化掉；踏在河谷，河谷要崩塌。这个来世有多凶猛呢？就像蜡放在火上一样。你知道他是个农民，那时候没有电，晚上点什么？点油灯，点蜡烛。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很简单，一点着蜡烛就化了。他说上帝来了，见着的人就会化掉。然后是如水冲下山坡，农村是不是经常看到发水啊？对吧？皇帝里面经常看到吗？皇帝经常看不到这些东西，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个农村长大的。他说的这些例子呢，非常的非常朴实，从生活中来的。他说上帝出来了，所以你们要听，要去看，这个事情是了不得的大事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批评或者是指责而已，是因为有大事要发生。那我们现在就知道，耶和华出来是要亲自动手呢，还是他要干点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历史已经过去了，最后什么事发生了？北边的亚述国强大了，后来的巴比伦帝国强大了，上帝用外邦势力来惩罚他的选民。这个思路在我们所有历史当中都不太容易接受，说上帝怎么会用外邦更邪恶的势力来惩罚他的选民呢？上帝会，历史证明重复了两次，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给灭了，巴比伦帝国把这个犹大国给灭了。说这给我们什么警醒呢？我们今天是一个教会，如果在教会当中你看到有外邪教任何不正当的组织渗入教会的话，你需要有高度的警戒，你需要有高度的警戒，不要像当时的犹大这个以色列一样，说亚述帝国发达了，发达就发达了，巴比伦发达了，发达了就发达了。不是，上帝是有目的的，一定要高度的警戒，对邪教异端入侵教会要有高度的警戒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警戒。好，再往下说，他的问题在哪呢？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孽。说为什么上帝要不住了，要出来呢？出来散散分吗？不是，他是因为他的所选的人雅各，他所改的名以色列这个家和他们的后裔出问题了，他们犯了过犯，有罪恶。那雅各的罪在哪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这是一个问句，这个问句告诉我们说雅各的罪在哪，就在撒玛利亚。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的罪是什么？拜偶像。还有呢？我们给大家列在下面，大家不看幻灯片，看幻灯片你知道我已经列在下面了。为什么呢？当时的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封国的时候成立的北国，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君王不是犹大支派的人，是当时的所罗门的底下一位将军。这位将军上去以后做了几个重大的事件，他造了一个金牛，对吧？造了两个，放到北边一个，南边一个。他设了一个祭坛，他私自定下了设置了一些祭司，这些祭司本身是干嘛的？是上帝的祭司，不是某个民族的祭司，不是某个家庭的祭司，这个我们要搞清楚，是上帝的祭司。然后他把这些祭司呢搞成他们小团体的祭司，然后私定了一些节期，他说这些节期你在这儿敬拜就好了，不需要去耶路撒冷。所以他有偶像，私设祭坛，私立祭司，私定节期，造成了当时北坡撒玛利亚的五大罪状。其他的都是小事，这是五大罪状。所以他说雅各的罪在哪呢？在撒玛利亚。他说犹大的秋坛在哪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这句话在说什么？也是一个问句。这个问句反问句告诉我们是什么？说犹大的秋坛应该在耶路撒冷， 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撒玛利亚。说你知道上帝在问什么吗？上帝在用反问句来问，你知道你们的罪孽在哪吗？该在位的东西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面，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成野田野的乱堆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北国要灭亡，变成乱堆。他下面又做了一个农民的阐述，他说像葡萄种葡萄的地方，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所以不管你种什么，根露出来还能长果子吗？所以你看他讲的很简单，对吧？因为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人，他观察就这些东西，非常简单。然后他们雕刻偶像将要被打破，他们的财物将要被烧毁，他们的偶像将要被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这句话是最难解释的，是不是？大家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挺难解释？其实这句话很简单，作者讲话的意思非常简单。他说耶路撒冷啊，撒玛利亚，你们现在这些钱从哪来的？从拜偶像的人收来的，这个叫妓女的顾家。你们现在的钱就是偶像崇拜收来的，将来这些钱要干什么去啊？要用在妓女的顾家上。这些钱后来去哪了？亚述帝国掳去了。亚述帝国掳去干嘛呢？用这些钱去买办各种的偶像崇拜，重新把这些钱用在偶像崇拜上面。这是作者讲的含义。你们用不义之财，将来被不义的人用在不义的事上面。所以作者讲的就是你们这些妓女的顾家所聚来的，后来必用在顾妓女的顾家上面。现在大家知道作者在讲什么吗？他的讲话其实非常简洁。然后他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号，赤脚露蹄而行，又要呼号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谁见过鸵鸟怎么叫啊？你还真没什么，动物园去过多次都没注意鸵鸟怎么叫。下次去动物园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应该叫的比较凄凉，不是那么好听。所以作者用这个，作者为啥这么做呢？他说我现在给你们演示一下，过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像我这样四散逃命，大声哀嚎，赤脚露蹄。这个赤脚露蹄的形容实际上就是当时用一个袋子把腰一裹跑了，没鞋穿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国被掳的时候远远比这个凄惨，远远比这个凄惨。但先知跟他说，我给你演示一下，过不了多久你们将会这样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他说现在北国以色列就是这么个样子，但是这事儿还没完，这事最糟糕的事会波及到南国的犹大，也就是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历史证明就是这样发生的。他说祸哉，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因手中的能力就出去行了。他具体的列这些人的罪恶是什么，那些人干嘛呢？躺在床上没事就琢磨怎么去把人给折腾折腾，天一亮就去行动了，干嘛呢？他具体列了几项：贪图田地就去占据，贪图房屋就去抢夺，他们欺压霸占别人的房屋和产业。他们最睡在床上干嘛呢？就谋这些事儿。我怎么能把那块地弄来？怎么能把他的房子弄来？怎么能把他的产业弄来？这些人都在干这些事情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策划灭灾祸降临于这个民族，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事是恶的。到那日我必将我的钱分给悖逆的人，所以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众绳。这地方讲的太清楚不过了，你们整天图谋的是这些过犯，所以我要加 降灾给你们，你们同母的田地将来归不了你们，归给外邦。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将来不会有人打种绳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会有公正的判断，就我们今天说拿绳子量一量，就这意思，意思就是要有公正的判决。他说耶路撒冷将来不会有公正的判断，不会有祭司再为你摸那个土灵和还有什么来着，我忘了，祭司为你们抓阄算卦，为你们求问上帝，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。这就是作者给他们当时讲的，说你们太过分，夜间图谋，日间行恶，是贪图霸占，抢占据抢夺，这词都是原文的词汇。这件事我们今天也痛恨，对吧？关于撒玛利亚，他最后讲了救赎的一点，他说雅各家，我必聚集你们，也必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如草场上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削花。这里面用了三组词，非常重要。上帝要招聚他们，要聚集他们，要安置他们，要把他们带回来。历史上这个事情发生了，对吧？他们回归的时候，的确上帝聚集了他们，上帝招聚了他们，上帝也安置了他们，要把他们安置在草场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牧者这个概念就这么来的，上帝要像牧羊一样牧养他的选民。说开路的在他们面前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这地方说耶和华亲自要带他们，这件事其实讲的不完全是回归。我们知道开路的是谁，真正为耶和华救赎开路的是谁，司洗约翰。我们新约怎么读的，司洗约翰还有个名字叫什么，开路先锋，他是为基督开路的。这个在旧约里面，以赛亚书里面就有预言，新约当中又有了。那我们知道米迦书里面也看到，他说将来必有一位会开路，随后跟着的是那一位君王，王在前面会走，耶和华亲自会引导他。这是先知的第一部分内容，讲给撒玛利亚听的。他说像撒玛利亚会灭，但是上帝将来会聚集招聚安置他们，会重新带给他们，有审判有救赎。他的第二部分内容就指责的对象更加具体而且激烈，是谁呀？这些领袖。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的管长啊，你们要听这话，不是讲给百姓听的，是讲给当官的听的，全是领袖人物。说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？这个问题就告诉我们他们不公平。那么下面他会说怎么不公平吧，说你们恶善好恶，从人的身上剥皮，从人骨头上剔肉，这些形容词都是当事人杀动物时候的一些过程。说因为他是农村长大的，我们小时候就看怎么杀动物，对吧？现在看不到了。他知道说最残忍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方式，那些当官的去剥削底下的平民，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断他们的骨头，然后分成筷子要下到锅里。这够，听起来够残忍的，是吧？像我们生产队的时候分着吃肉那种感觉，他就是那种感觉。那么到了遭殃的时候，这些人哀求耶和华，他却不应允他。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。说当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，你再祷告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不听的，他也不看。所以领袖的不公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多次跟大家说过，当你看到一群羊的时候，羊不健康是羊的问题还是牧羊人的问题？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先知也明白这个道理。说你们问题出在哪？出在领袖，领袖不公正。他还要具体的讲下面的事儿。六，我民中 使我民走错了的先知，他点名开始了。这些领袖里面哪些人？先知。先知的职责是什么？告诉底下的百姓上帝说什么，对吧？告诉他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这地方说，这些先知使他的名走错了路。他们干嘛呢？听听这个农民讲话，羊子有所嚼的，他们就呼喊说平安啦，有吃的就没事了。这是他们基本的想法。凡不过给他们吃的，他们就要预备攻击他。你不过给我，我想办法收拾你。这就是先知干的事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，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，日头必向他们承诺，白昼必变为黑夜，仙界必暴溃，占卜的必蒙羞，都必捂着嘴唇，因为耶和华不应允他。我们知道先知最难过的是什么？就是听不到上帝的话。那你还叫先知吗？对吧？但是上帝这只先知指出说，这些先知带他的百姓走错了路，因为上帝不再给他讲话，所以他所有的能力没有了，异象看不着了，说的话不能应验。先知说，我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，蛮有力量，公平才能，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，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。他说，那些先知不讲话了，现在我来了，我要用上帝的灵，用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公平，上帝的才能来告诉你们，你们的过犯在哪。下面他一一点名，他说，雅各家的首领，以色列的馆长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厌恶公平，这是最大的过犯，在一切的事上群王正直，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本来说给上帝建城是好事嘛，对吧？你会发现他们说用人的血建造西安，有罪孽建造耶路撒冷，就上帝说不喜悦的事。这是他们的领袖。他说，领袖为贿赂而行审判，这件事我们今天可能太熟悉不过了，对吧？贿赂可以摆平一件事，不是法律说了算。既是为顾价而死训诲，给钱多少我就说多少，不给钱不说了，这祭祀的。先知为银钱行卜卦，你想知道好坏吗？套银子，钱多就说好的，钱少就说坏的，不给钱不说话。这就是先知。所以领袖、祭司、先知都处于败坏的贿赂当中，没有公正，没有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钱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这句话里面说耶路撒冷也待不住，最后会有严重的问题。最后一句话说，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原来没太注意把这段话看懂。前天晚上有一个人发了一个短，非常一个短的一个微信片段，上面是用无人机拍了这个中国的长城。他说一共有20000多里长的长城，用无人机拍过去。你知道拍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吗？不是八达岭那么壮观那么美丽，上面是葱草，到处是葱草。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话。他说耶路撒冷是一个金碧辉煌的殿宇，但是上帝会让它变成丛林中的高处。长城是修在那个山的最高尖上，现在上面全是杂草，不像八达岭那么漂亮。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做这个事做得很好，他用无人机顺着长城飞过去拍的，全是俯视镜头，非常漂亮。但是你看过去，你能看到那个杂草长在那个长城上面的那种凄凉景象，就是这句经文所说的。他说以后你们的圣城将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他最后对耶路撒冷也有一段救赎的话， 他说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殿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人，万民必流归这山。他说虽然如此，但有一天上帝还是会把你们带回来，让他的山重新建立，重新高出诸山。人们重新回到这里来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。我们知道那时候谁可以登圣殿，登圣山，只有以色列人啊。那么后来呢，万民都要登耶和华的山。我们今天唱一首诗歌不就是这歌吗？登耶和华的山，四班人是不是有这首诗歌？弟兄弟兄在这儿对吧？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这个是新约的时候人们补写的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登耶和华的山，在奔雅各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他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这几句话大家读完以后觉得没有太大的印象，实际上对我们的警戒非常大。上帝将来治理他的山的时候用的是什么？武力、行政、技巧，还是什么？是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读这句话，你看到主必用他的道教诲我们。所以约翰福音对这个了解的最深，约翰福音说道已经成为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。这就是上帝的做法，他要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训诲，用他的道来坚固他的圣山。所以无论什么样一个教会，无论什么样一个组织，神的话语是根基，没有这个东西全部都是空中楼阁。这就是先知讲的将来的耶路撒冷会重建，但是建在主的道上面。然后他讲了一段预言，他说伯利恒以法塔呀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做我的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。这句话讲到说将来坚固那个圣殿山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一位要降生，约翰把他叫道成肉身，生在我们世上来。这位是掌权的，这一位不是那时候才有的，以前就有，从太初就有。伯利恒就是粮仓的意思，以法他就是果园的意思。他说这一位从有粮有果的地方出来的，丰盛无比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那句话讲的非常的真可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有真理，是不是这样写的？先知的话在这儿就这么说的，这位道从粮仓出来，从果园出来，要掌权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，直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当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以色列那里。他说以色列人要烧好多的罪，这些罪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等到那个孩子出生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子民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，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。讲的就是基督降生这一段。这一位将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，他会用上帝的话语来喂养他的教会，喂养他的羊群，在这里面的安然居住，在这里边的才有真平安。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，耶稣对他的门徒有很多的问候语，有一句话很特别，愿你们平安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这句话耶稣什么时候问？刚开始侍奉就问吗？ 复活以后才问，复活以后他才对他的门徒有这样的问候，愿你们平安。先知在这个地方说，这个孩子出生以后给我们带来的是平安，他没说是什么事都没有好事，他只说平安。你在坏事当中也可以平安，在好事当中也可以平安，上帝给你的是真正的平安，就是这个孩子。这是先知给的预言。他说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出马匹，毁坏车辆，我必从你们的国中毁除城，毁灭城邑，摧毁一切的保障，又要除掉你们手中的贤术，在你们那里不再有占卜的，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去偶像雕刻的柱像，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，毁坏你们的诚意，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。他说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啊，你世上你们现在所有依靠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得拿掉，他们现在靠什么？靠马车，靠战士，靠武力，靠政治，靠经济，靠偶像。上帝说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得拿去，将来只靠一个，就是那个孩子。他说这个孩子不仅仅要搞以色列的事，他还要搞外邦的事。他说他要在愤怒和怒气中来审判外邦列国，说这个孩子不是光为以色列人生的，他是为全世界生的。这些理念在当时的先知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。现在是他的第三个问题。他讲完这两部分以后呢，如果你是听众的话，怎么想的？会鼓掌吗？不会，对吧？你会干什么？你说你瞎说，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们哪都是做过这样的事呢。所以第三部分先知讲话说，上帝与以色列人开始辩论。你会看下面的话怎么说？以色列人说，你讲的都不是真的，怎么会有这事发生呢？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见你的话吗？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你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辩。以色列人争辩了，耶和华说好啊，和我争辩，我来问你问题。他说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上帝在问，我向你做了什么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呢？我可以对你证明，我曾经使你从埃及地出来，我为你做的事儿，你不说不公平吗？不相信吗？我带你们出埃及是真的吗？他说是。我带你们从奴隶之家到自由之地是真的吗？他们也说是。说我赐给你们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，在你们面前带领你们是真的吗？他们说是真的。说我的百姓，你们要追念摩亚王巴利所图谋的和比尔的儿子巴兰所回答他的话。一会儿给大家说这个故事典故，并你们从十天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公义的。他们说你讲的不对。耶和华说好，我来问你几个问题，这些问题你们都得回答是。前面的问题好解答，对吧？出埃及，脱离奴役子弟，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，这是姐妹三个，对吧？摩西是弟弟，亚伦是哥哥，米利暗是姐姐，这三个人各有特色。摩西呢忠厚老实，亚伦呢能说会道，米利暗呢司班指挥，对吧？是的，是吧？司班指挥。他们过了红河以后，红海以后的第一场音乐布道会的指挥是谁啊？米利暗。你看出埃及地就知道了，非常有音乐天赋。这是一家，他们都说是。下面他举了两个例子，这两个例子大家可能要回顾一下。摩押王巴勒所图谋的和比尔的儿子巴兰所回答的，我们还记住这个典故吗？摩押王请巴兰是先知，让他咒诅以色列，结果巴兰所说的话，所有咒诅的话最后都变成祝福了。这就是上帝在这儿说的。上帝说你没接过这一段吗？ 是巴兰说话算数还是我说了算数呢？巴兰在诅咒你们，我让这诅咒可以变成祝福，你们没经过吗？他们说经过。然后我说从实情到极假你们没做过吗？实情在哪？约旦河东岸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子前驻扎的地就是实情。那么极假是哪？约旦河西岸，跨过约旦河以后的第一个居住地就是极假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不知道你们怎么过的约旦河吗？约书亚带你们过去的时候，你们从实情到极假，这事你们忘了吗？北先说没忘。那耶和华的下一句话，没忘你在这儿变啥呢？对吧？是不是这个问题？说你现在读懂先知在讲什么吗？先知说所有这些事都是真的，你们都在回答上帝是公义的。然后他说什么是祭物，你们是怎么献祭的？说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可献一岁的公牛做燔祭吗？可献千千的公羊，万万的油禾吗？上帝在问他们，这不是要辩论吗？上帝在问他，他你们在献什么？献牛献羊？上帝说不是，这些东西不能救你的命，能救你的命是什么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生所生的吗？这就是今天下午正道的时候牧师讲的一段，神用他的独生爱子来作为祭物来赎我们的过犯。先知那时候就讲了，他说你们认为你们献的牛羊就好了，你们认为你献千千的羊好了，你们认为你献万万的油就好了吗？不行，上帝要是独生爱子的赎过，牛羊解决不了问题。先知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思想观点，这是救赎。说你们认为你们献的祭是对的，上帝说我问问你，他说什么是善良呢？你们认为你们良善吗？上帝说世人呢，耶和华已指示你舍为善，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要你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你们公义吗？你们怜悯吗？你们谦卑吗？你们的神在哪？说你要辩论吗？耶和华向战臣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，你们当请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他们说你们在问啊，在辩护吗？谁说了算？是神说了算。这句话出现在美国国会大厦图书馆的墙壁上，有人去过那儿没有？看到这句经文了吗？
不记得。
下次去看看，这句经文就刻在美国国会大厦图书馆的墙壁上。我没去过啊，谷歌上查的。然后他说讲他的最后一个部分，第三部分讲辩论完了，他们没赢了，最后作者写了一首哀歌。作者说上帝和你们的辩论你们赢不了，所以他说哀哉啊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，好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，我心所羡慕出熟的无花果没了。你知道农民从春到夏，从种到播，最期望的就是秋收的时候有一个收成，对吧？可是当一个果农走到果园以后，发现果子已经没了，一个葡萄园的园主走到葡萄园去，发现葡萄被人摘了，什么感觉啊？我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，对吧？他说上帝现在站在以色列的面前，就这个感觉，我园子的果子让人给摘了，我的百姓已经归向偶像。说地上的敬虔的人并面敬，世间没有正直的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网络弟兄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熊情灭，审判官要贿赂，彼此结连行恶，不要依靠邻居，不要依靠密友，不要说这个
不要守住你口中的话，对你的妻子也不要乱讲，因为儿子蔑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拒绝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。他说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呢？这个社会全乱套，关系全没了。我们今天可能说这里面所有的关系里面，我们今天都很复杂是吧，都挺敏感，所以我们经常有好多的关系课来解决这些问题，你发现挺难，因为上帝那时候就看到了这些关系全乱，乱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。这是耶路撒冷的悲哀。作者的这一首诗歌里的讲的第二部分，他说：“以色列啊，日子将到，你的墙垣要重修，那日你的境界要开着。到那日，我人必从亚述、埃及，从埃及的大河，从海的那边，从山的那边。”都回归回来，虽然是一首哀歌，但作者还是要说你们是有希望的，信望爱，对吧？有信有爱不行，要有盼望。先知给的就是这份盼望，说将来你们会回来的。然而这地的居，因为这地的居民的缘故，因你们所行事的结果，所以这地必然荒凉一段时间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放牧，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穷养，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这里面作者又用了一个典故，他说上帝将来要照顾你们，照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像巴山和古列一样。那这些东西你要知道，旧约里面巴山发生过什么事呢？巴山是一个牛羊强壮的一个地方，那么基列是什么地方？有辽阔的草原。所以上帝将来要把你们带回来，在辽阔的草原上把你们牧养的肥肥壮壮，所以不要减肥啊，这是件好事，上帝将来要牧养你们。哀歌的第三部分，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请问这件奇事指的是什么？道成肉身的奇事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奇怪的呢？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人难以理解的呢？上帝成了，他说列国要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事里感到惭愧。我们知道当时审判耶稣的是谁？罗马帝国。后来怎么样？罗马帝国为此惭愧。他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，他们用舌舔，最后的结果是必舔土如蛇，像蛇一样伏步行走，战战兢兢地出了他们的营寨。他们必战兢投降耶和华，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发生了什么？历史上记载了发生了地震和日食，对吧？所以那一天太阳黑了，发生了地震。请问今天在地震面前不怕的人有几个？大家都害怕，因为耶和华发怒了，你不怕能行吗？哀歌的最后一部分，他说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的产业子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呢？必不再怜悯我们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过犯投在海中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发慈爱。作者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作者对历史非常清楚，虽然他是个农民，他对上帝看得很清楚。他说上帝是那个施怜悯、有赦免、有饶恕的上帝，他把我们的罪过不是说没了，他的脚下不扔了，扔在海里不记了。然后他说这事儿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是因为他和我们的祖宗雅各有约，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有约，上帝是守约的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面这个字和神向往？作者的名字叫什么？米迦。米迦的意思是什么？谁像耶和华？知道作者的含义吗？ 作者用他的名字最后问，有谁像耶和华？何神像耶和华？当时遍地都是偶像，有哪个偶像可以赦罪？哪个偶像可以饶恕？哪个偶像可以施慈爱守约？有哪个？耶和华。这是作者写作的目的。说这节书好读吗？很好读啊，大家顺顺利利就读完了。作者用好多问句来告诉我们，内容非常简洁，一个农民的视角告诉我们何神像你。我们今天脑子中有很多的偶像，有很多你所敬拜的东西，但只有一个不要少了，耶和华，公义、怜悯、慈爱和施恩的神，没有第二个神是具有这样的特征。然后作者说，何有谁像你呢？我们这个话也是问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有谁像米迦一样，像耶和华呢？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从谦卑的行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米迦书我们就可以读完了，这堂课读完了，回去之后继续读，好吧？所以这堂课给大家讲到这地方，米迦书我们就到这一个段落。那么这一学期的主日学呢，就到这结束了。我们下一周呢是长假，没有主日学，但是我会有一个主日学的开学典礼，9月8号呢会开始下一学期的主日学，好吧？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上课。下学期我会休息。
下学期没了。